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欢迎朋友们来到每逢星期五我们在空中为您探讨婚恋方面问题让您的情感不致迷惘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哎，大卫哥啊
哎，
在童话里爱情故事通常就是随着幸福的来到啊而进入了尾声就像王子跟公主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啊在现实生活当中王子跟公主的幸福考验才正要开始呢
是啊因为从前的夫妇啊大部分呢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应该没什么家事分工的困扰反正都是女人做就对了然而现今的女人呢在职场上越来越有一片天赚钱养家也不再只是男人的工作这女人也负起了养家的责任那同样的男人也必须负起家事的责任啊
那现在呢我们就从小丽的例子来看看他们夫妇啊关于家事分工的一些情况
在结婚之后小丽跟先生对家事分工有很多的讨论想一想在家事分工上跟老公好像真的有点斤斤计较什么都要公平的对分一半那举几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像在洗衣服方面好像谁洗衣服另外一个就要负责晒衣服那谁收衣服另外一个就要负责折衣服啊
那在饮食方面呢谁负责煮饭另外一个啊就要负责洗碗如果食物是买外面的呢那么使用过的碗啊筷子汤匙啊就要轮流来洗
那还有就是所谓倒垃圾方面谁整理垃圾另外一个人就要负责拿出去丢啊
还有打扫啊像拖地方面谁负责吸地另外一个啊就要负责拖地
那再来呢看看换床单呢、啊、因为男生个头大手也大所以通常都是由小丽来担任更换枕头套和整理床面的工作那她的老公呢则负责大型的床单跟被套的更换呢、啊、
朋友们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哇有必要分得这么细吗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项目都分成两个部分呢为什么不一个人固定负责某一些项目就好了其实啊小丽夫妇的家事分工有一个隐性的原则那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两个人一起来做
是啊这就是小丽小小的坚持觉得两个人都必须对所有的家事有参与感那是一种感受好像说到了垃圾啊不只光是小丽的事儿那也是丈夫的事儿那环境的维护呢也不光只是啊丈夫的事儿那也是小丽的事儿那如此一来如果某一天当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件事忙不过来的时候对方也不会只翘着二郎腿看电视而不帮忙倒垃圾因为对方会知道倒垃圾是两个人的事儿啊
所以啊小丽他们的分工并不是唯一不变的法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有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会变通一下的因为小丽的先生他在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很早就起床所以啊早点通常都是自己在外面解决但是身为妻子的小丽有时候也会想帮助丈夫准备早餐这个时候啊小丽就会在前一天将材料准备好隔天闹钟一响小丽就跟着跳起来在迷糊中啊将牛奶装好面包烤好果酱也涂好了就通通装好之后呢再爬上床睡个回笼觉那小丽不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无所谓但是啊她觉得很高兴那她的老公也觉得很幸福啊
那有一段期间小丽的先生为了准备一个考试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念书为了表达对他的支持小丽豪气地拍着胸脯对他说
没问题在你考试之前啊所有的家事都交给我吧你只要负责专心读书就好了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样子有一段期间小丽感冒了 她的老公也是二话不说把袖子一卷，负责所有的家事啊。
所以啊，对小丽来说，家事分工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三大原则。第一，就是每个人都负责每份工作的其中一部分，而不是每个人负责某几份工作。
那第二呢，就是啊，即使这份工作现在不由我负责，但是我愿意的时候就一起去分担这个工作。比如说啊，这个先生在折衣服，那小丽呢，有时间就坐过去一起折啊。
第三，就是以爱为前提，互相体谅，互相扶持，学习不要去计较谁做的多，谁做的少，夫妻已经不再是个个体了，而是一体了。
朋友们啊，这个就是小丽夫妇他们家事分工的例子。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分工的好，幸福快乐又美满啊。
的确是这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站得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
主恩典。 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大卫哥啊，姻亲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在芳芳的婚姻中，因着公婆搬来同住，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芳芳的例子吧。
嗯，好。过去啊，这芳芳一直属于度假型的媳妇儿，因为公婆居住在乡下，而芳芳夫妇啊又在城市里头工作，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利用啊一些节日啊才会回到乡下探望他们老人家。那由于回去的时间有限，互动也不算太多，大多是相敬如宾。
一直到三年多前的一个中秋假期，芳芳的公公因为车祸啊导致右腿的膝盖骨折，行动就不方便了。出院之后，公婆虽然在大姑家里暂居了一段时间，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啊，芳芳的先生又是一个独生子，所以啊，后续的照料责任就由他们一肩扛下来了。于是决定将公婆接来同住，而故事啊，也就是从公婆与他们同住开始的。
那这个芳芳的个性热情、开朗、直爽，但是呢，也有点急躁。那公婆的个性则是委婉压抑，不直接跟当事人沟通，彼此的个性是南辕北辙。此外啊，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同，芳芳爱干净，公婆对环境清洁不太重视，这差异是蛮大的。那双方住在一起，可以想见势必就是冲突不断了。
那芳芳曾经很无奈地跟先生说，哎呀，既然处不来，那又何必强求非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呢？那也许有人会建议说，为公婆在住家附近找一个房子，那就可以就近照顾了。
但是啊，当初为了全心的照顾公婆，这个芳芳已经辞掉了工作。那心里想啊，既然已经把老人家从乡下接到都市来了，如果不陪着他们适应环境，却自顾自的又跑去上班，那这样做好像有点不负责任。因此家庭的经济担子全落在芳芳的先生身上，那所以呢，帮公婆另外再去找一个住的地方啊，这个呢，说实话真没有多余的金钱呢，再去租这些房子了。而先生的姐妹呢，也因为各自成了家，觉得照顾父母本来就是儿子的责任，那做儿子的应该多担待一些。那这样的家庭价值观呢，也使芳芳感到有一些混淆啊。
因为在芳芳的原生家庭中，当他们兄妹啊知道父亲得到肝癌末期，只剩下一个半月的寿命时，姐姐就希望哥哥能够辞掉工作，专心的照顾父亲。那哥哥很顺服的就照办了。但是在这个一个半月当中，她们姐妹啊，并不是把父亲就全部丢给哥哥就不管了，而是轮流请假回家，不只是陪父亲走完生命历程的最后一段，更是陪伴哥哥一起面对这些压力。虽然他们的父亲已经安息主怀了，如今失去父母亲的他们，手足之间浓厚的感情啊，真是有增无减。所以啊，相对之下，芳芳就是比较不能适应她先生家里的家庭关系了。
是啊，不过其实呢，这个芳芳并不太怕冲突，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会希望当事人直接跟她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也从中学习去认识了解对方的想法。然而公婆却是怕冲突的人，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呢，那当对芳芳有些不满意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的对他说， 而是去对大姑小姑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啊。
还有啊，芳芳的先生他们家手足之间的互相信任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那很快的啊，他的先生和芳芳就成为全家公敌，特别是芳芳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无奈也很无助，而且啊感到有些沮丧。幸好啊，他的先生总是很有耐心爱心的倾听陪伴，加上啊他们有爱的基础，要不然婚姻真的很难走下去。
那在经过这一连串的事情之后，芳芳曾经多次的反躬自省，是否有时候因为喜形于色，或是在跟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口气略显得急躁，因而造成公婆对她的误解。那她想这也是让她重新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原生家庭的家人呢，因为了解芳芳，那对她个性比较尖锐的部分是比较能够包容的，但是姻亲关系是要靠很长的时间的相处，慢慢的摸索，才能够找到合适双方的相处模式。
那别人对芳芳的埋怨，那芳芳也虚心接受了，但是芳芳必须做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去爱他们，特别是她的公婆。那芳芳想，唯有爱才能拆毁彼此之间隔断的墙吧。结婚并不只是要去得到爱，而是要学会如何去爱人。
是啊。
我的主，我的神，创造宇宙和万物，
我主何等伟大，
从永远到永远，诸天宣扬造物主，
我主何等伟大，
他的名至高，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爱世人，赐下独生子，宝血流出，为我受死，为我复活，
我主何等伟大，
血流出，为我受死，为我复活，
我主何等伟大，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何等伟大，掌权
祝贺。
花朵，春天更美丽，因为有阳光，夏天更温暖，因为有果实，秋天更喜悦，因为有雪花，冬天更迷人，因为有你们，我才更快乐，因为有上帝，我们更幸福。
欢迎您继续收听《恋爱季节》。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最后一个段落，我们再来看看小敏跟她先生的例子。
小敏和先生是经由家人介绍认识的，他们都是从事和教育相关的工作，而且啊，都是对青少年工作有负担，但是在看事情的角度、感情表达方式等等，都有一些差异。不过啊，在当时小敏倒是蛮欣赏这些差异的。
然而婚后呢，许多婚前小敏以为不是问题的事儿啊，都成了问题。首先就是跟我们刚刚之前所讲到芳芳的故事有些雷同，就是和公婆同住的问题。那这个小敏发现呢，自己竟然不敢在公婆面前跟先生太过亲近，或者是跟先生据理力争表达意愿。而呢，先生也常常在下班回来之后仍然坐在客厅看报或者是看电视啊，所以好像除了睡觉之外啊，这小敏几乎找不到可以和先生独处的时间。
除此以外啊，婚前小敏所欣赏的优点，婚后却成了他们冲突的原因。那他先生的理性成了不通情理，严谨成了吹毛求疵，独立成了没有感情，刚毅木讷就变成了不能沟通。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啊，从前小敏最瞧不起的一些女人的毛病，像是吃醋啊、多疑啊、自怜啊、论断啊、负面思想等等，哎，这婚后啊，小敏居然无一幸免，自以为拥有的美德在现实的考验之下竟然是荡然无存啊。这小敏哀怨，愤愤不平，自责，她又反省，然后又励志，那这样循环不断呢，他也常常泪湿枕边，求问上帝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因着和公婆同住，那两个人工作时间的交错，再加上啊个人习性还有原生家庭文化的差异，使得原本就不多的沟通很难发生功效。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啊在床头对看，耗了两三个小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一方面是先生觉得没有什么好沟通的，反正问题他都晓得，也积极的寻求解决，但是啊，在没有定案之前他是不会先承诺的。
另一方面呢，这小敏采取的自我贬义的沟通方式以及受害者的姿态啊，让先生非常受不了。后来小敏才知道，这个对努力想扮演好丈夫的他是极大的一个否定。总之呢，婚姻的初期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心思去摸索沟通的模式啊。
那个时候小敏有很深的不确定感，她心想，先生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那先生到底有没有爱过她呢？那她的先生对这样的婚姻会感到满意吗？那先生到底有什么打算？小敏越问，她的先生嘴巴就闭得越紧。幸好啊，有神的爱在他们两个当中，他们不轻易放弃任何可以改善关系的机会。
那结婚一年之后啊，先生换了工作，并且将他们的家搬到公婆的隔壁，一方面可以就近的关照他们，另一方面也可以调整他们互动的模式。那先生的这些努力啊，之前就没有跟小敏提过，都是事后才让他知道。先生以为还没有确定的事，如果先告诉他，只会增加小敏的忧虑或失望啊。
然而啊，小敏也很努力的看书调整改变自己，学习尝试数算对方的好，并且啊开口向先生说感谢还有赞美的话。起初先生总是会说少制造假象了，或是少滥用形容词等等，但是久而久之，做先生的也就坦然接受了他的赞美和感谢了。
那后来呢，小敏经由妹妹跟妹夫的帮助，她也看到自己许多的盲点，而开始学习正向的思考跟用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 例如啊，先生常一下班进门就弯腰捡地上的小纸屑，原先他总解读成他是在暗示家里面的事情做得不好而心里难过，后来转念一想，有个爱干净的丈夫总比专门制造脏乱的丈夫要好吧，所以就会在先生又要弯腰的时候赶快跑过去说，
老公啊，请容许我为您服务，但是啊，也请给比纸屑大很多的老婆一个注目礼。
那起先啊，他的先生听了只会傻笑，后来小敏不仅得到了注目礼，还得到了一个拥抱呢。
在这些学习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曾激烈争执，也没有人会提高声量讲话，更别说大声叫骂了。但是沉默和冷言冷语的杀伤力是一样可怕的。在深受其害之后呢，小敏决定要做一个冷战的终结者，每次吵完架，纵然没有达成协议，也一定会补上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意见不同，但不可以不彼此相爱。
或者在沟通不良之后，小敏仍然试着去握他的手，表示这一切值得努力。
到今天结婚已经将近20年了，从开始相互回避，不知道如何沟通，进入到鸡同鸭讲式的沟通，直到如今无话不谈，可以鼓励，可以批评，也可以互相嘲笑或是调侃。感谢神这一路的带领和教导，帮助他们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更真实的认识并接纳自己还有对方，也使得他们因彼此的差异而更开阔，更有宽广的视野还有包容力。
是啊，婚姻是一条需要终身学习的道路，随着年纪的增加，身心的变化，人生角色的转化，夫妻仍然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体察对方的处境，来营造永续成长的婚姻关系哦。
是的，朋友们，今天跟您分享的例子就进行到这里。每逢周五，我们为您进行的是《亲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徐文文、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上帝的